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从这一次开始要讨论甘霖有声查经系列罗马书的第二部，也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我们曾经说过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一点呢我相信您已经很熟悉了。
嗯，在前面我们研读的罗马书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里，作者保罗提出了福音的教义跟真理，其中第一章到第三章讨论到为什么人人都需要福音，就是因为人的罪。接下来的第四跟第五章说到福音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然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说到福音怎么样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书信的一贯作风就是先讲教义后讲生活，他通常喜欢在书信的前面部分先讨论信仰、教义和神学的问题，然后再根据所讨论的主题呢，在书信的后面的部分就提出怎么样在生活中把这些运用出来。
按照保罗的这个习惯，罗马书的第二个部分应该是注重在一些很实际的生活教导，其实呢却不然。罗马书有点特别，从罗马书的第九章开始，保罗并没有立刻谈到福音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而是先用了另外三章的篇幅来说到以色列人跟福音的关系。
保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圣经学者根据罗马书第九章起头的几句话都相信，那是因为保罗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为自己犹太的同胞还是那么顽固的抵挡福音而忧伤。福音既然是这么的宝贵，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接受福音，而不把自己摒弃在神的救恩大门之外，所以不免要向他们多说几句话。
于是保罗一口气就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跟犹太人相关的事情。不过呢，在这几章圣经里，保罗有的时候用犹太人，有的时候又用以色列人来称呼他自己的同胞。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先来澄清一下，究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
提到这两个名字，我们就必须追溯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后来神应许要祝福雅各，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以后呢，以色列家族就流落到埃及400年。当神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后裔已经在埃及发展成有12个支派的民族了。从此以后呢，大家就叫这个民族为以色列。
至于犹太人，这个名字其实本来是指犹大国的人。以色列国他们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北国有10个支派，还是叫以色列国。至于南国呢，因为它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所以就叫它是犹大国。
当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到了主前586年，南边犹大国也被巴比伦灭亡，犹太人从此被掳，过着流亡的生活。
犹太人被掳了以后，大概过了70年，波斯王古列成了新的统治者，他允许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于是大批的犹太人就开始回归故乡。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主要是从当初的犹大国来的，所以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人家就统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说以色列人其实就是犹太人， 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同样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神要借着他们来完成神救恩的计划。
不过以色列人这个名字是神在拣选了雅各，应许要祝福他以后所给他起的新名字。以后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所有从神的拣选和应许生的人。
这么说啊，以色列这个名字不单单是指犹太人，有的时候也可以指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从神的应许而获得重生的人。而犹太人呢，这个名字就只能够狭义的指那些有犹太民族血统的人了。
不错，当我们有了这个理解，再去读罗马书或是保罗其他的书信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领受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就从这个角度说到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拣选，然后他在第十章里说到神现在对以色列人的工作，到了第十一章他就前瞻未来来看神对以色列人未来的计划。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查考罗马书的第九章，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拣选。
金佩，我们既然知道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分别，现在就让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一到十三节来认识一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首先保罗就说到以色列人特殊的身份，在罗马书九章的一节到五节里面，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保罗在这里称他的骨肉之亲，就是犹太同胞为以色列人，因为在这里保罗特别要向他们强调，这是一个从应许而来的名字。
圣经说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神给他们的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还有伟大的祖先，甚至耶稣也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来到世界上。犹太人获得神这么多的恩典，说到这里啊，连保罗也禁不住要称颂神，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是的，从第三节保罗说他为自己的弟兄骨肉之亲的信主，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是情愿。
对，由此可见保罗对自己的同胞灵魂的关切有多深了。
是的，为了这个缘故，保罗接着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用亚伯拉罕做例子来向以色列人说明，以色列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出于神的应许，他们蒙神拣选也是出于神的应许，不是出于他们肉身的血统。
我把它念出来啊，罗马书的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神却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创世纪第十五章里说到神在异象里应许要大大赐福亚伯拉罕，当时神还没有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呢。 这位后来叫做亚伯拉罕的亚伯兰就对神说，他既然没有儿子，神还赐他什么呢？于是想把生在自己家里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过继为自己的儿子，来承继神的祝福。可是神却拒绝了他，并且坚持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后来在创世纪的16章里面说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她因为自己不能够生育，就自作聪明，建议让自己的使女夏甲去跟亚伯兰同房，结果夏甲就怀了孕，在亚伯兰86岁的时候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以实玛利。神也没有接受他们小聪明的做法，神还是坚持自己对亚伯兰的应许。
一直等到亚伯兰99岁的那时候，神要成就他应许的时机到了，神就再次和亚伯兰坚定他的应许，和亚伯兰立约。从那个时候起，亚伯兰就被神改名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也被改名做撒拉，因为神说他要做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而从应许生的以撒，神也应许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金华牧师，有人说神等到亚伯拉罕跟撒拉都绝了生育的年龄，才使他们生了以撒，目的呢，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人除了用信心去接受以外，是毫无其他的功劳的。
自从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他们夫妻两人呢，就开始为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将来继承产业的事左右为难了，不知道怎么是好。可是神却在创世纪第21章第12节再次坚定自己的应许，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么说，虽然从血统来看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神的应许却是只有亚伯拉罕跟撒拉本身所生的才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这个就是保罗所讨论的主题，他根据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历史说明了以色列人的蒙拣选不是根据他们的血统，而是根据神的应许。
对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所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和以扫的事情。从他们的事情呢，就说明了真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神的拣选，也不是根据他们的血统。
这个例子就记在罗马书的第9章第10节到13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金佩啊，这个例子比前面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例子更加的明显了，因为以撒和以实玛利还可以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可是以扫和雅各不但是同父同母，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一起从母腹里出来的双胞胎啊。
就是嘛，这个血统也没有能够叫以扫跟雅各两个都承受神的应许，因为创世纪的25章23节里面，神已经告诉以撒还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表示说神拣选了弟弟雅各，让雅各在他的哥哥以扫之上。
表面上看起来，雅各用了许多自己的办法，用一碗红豆汤把以扫长子的名分买了来，又在母亲利百加的帮助之下呢，向糊涂老迈的父亲以撒骗到了对长子的祝福。可是呢，这些都不是神拣选他的原因。 神的拣选从来不需要借人为的努力来成就的。我们从圣经历史看到，雅各一直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做事，只有自找苦吃。
对，一直到最后，在创世纪32章的记载里面，才说到雅各终于彻底的被神降服了。
嗯，神在亚伯渡口向一直靠自己争胜的雅各显现，和他摔跤。最后神摸了雅各大腿窝一把，才使雅各降服。雅各这才明白，他所要的一切和他所得的一切，原来都不是靠自己努力获得的，而是出于神起初的拣选，神已经定义要赐福给他。于是雅各当场就向神求祝福，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从此神就把他改名叫以色列，并且向他肯定神拣选了雅各，因为神要用他来实现自己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
这个就说明了雅各的蒙祝福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努力，而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他虽然有缺点，老是喜欢用自己的办法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可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所以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了。
至于雅各的哥哥以扫，虽然按血统和出生的排行他是哥哥，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长大了以后娶了外邦人女子为妻，成了另外一个民族，就是以东人。今天我们讲以色列人的时候，也不会把以扫的子孙算进去的。
所以罗马书的9章13节引用了旧约马拉基书1章2节、3节的话，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
金佩尔，这是一种比较的说法，并不是神真的只爱雅各却恨恶以扫，而是要借着这样的说法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个人能够被称为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的血统，而是凭着神的主权所做的拣选。
保罗再一次用雅各的历史向以色列人说明，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绝对不是靠人自己打拼出来的，不是靠着血统而来的，也不是靠出生排行，而是靠神的拣选。金华牧师啊，说到这里，在罗马书9章14节上半节接着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显然是认为啊，有人会说，神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这个不是很不公平吗？
所以啊，在罗马书9章14节的下半节就立刻回答说，断乎没有。接着呢，就从第15节、16节来说明是什么原因了。
我来念罗马书9章15节跟16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在这里呢，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第33章19节的话，有一次摩西求神让他看一看神的荣耀，好证明神的同在。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季华牧师啊，神这么说啊，是要叫摩西认识神的主权。这是神在历世历代拣选人的一个原则。犹太人一向接受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保罗这么引用，就是为了强调神的主权，同样的可以应用到雅各的身上。
没有错，所以保罗接下来就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定义这个希腊字是说到人心里的打算，而奔跑呢，就是指人拼命努力的工作。
也就是说，人不管用多少的心思，费多大的气力，都不能决定事情的成功或者失败，因为 主权是在神。
对啊，接着保罗在下面罗马书第九章17到18节又用心里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法老来讲到神在这样的人身上也有权柄。
罗马书的9章17节跟18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我们知道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他曾经一再的拦阻神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第9章第16节记着，于是神就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法老的刚硬不肯让步，而让他们跟以色列人都亲眼看见了神向他们所显的十个大神迹。就连以色列人40年以后去进攻迦南的时候，迦南地方的人啊，他们还记得神从前在埃及所做的那些事情，以致他们心里害怕的要命呢。
不过啊，敬佩，
当
保罗从这个角度说到神的主权时，恐怕又有人会以为，既然什么都是神早就决定好的，人又何必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呢？所以啊，在罗马书第9章19节，保罗就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保罗的答案就在罗马书的9章20节跟21节里，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保罗向发这样问题的人还是强调一件事，就是神的主权。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受造的没有权利向神质疑神的权柄，如果这么做呢，就是向神抢嘴。讨论了神绝对的主权之后呢，接着保罗就用匠人和器皿的例子来说明神怎样根据他的主权去爱、去怜悯、去拣选外邦人。我们来看罗马书第9章22节到24节。
罗马书9章的22节到24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使徒保罗接着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又引用了3段旧约圣经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怜悯。我先念罗马书第9章第25节到26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金华牧师啊，从前不属于神的子民，后来却因为神的怜悯，蒙受神的爱，成为神的子民。这不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福音的好消息吗？
对呀。
我们所谓的外邦人，或者自以为没有被拣选的人，如果在神的福音里发现神现在要接纳我们，我们岂不是应该好好的把握机会回应神的拣选，好像当年的雅各一样，对神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嘛。
的确是的。至于保罗所引用的第二段旧约圣经，因为和他所引用的第3段旧约圣经是连贯的，所以我们可以依次从罗马书第9章27节到29节来把它念完。
好，罗马书九章的27节到29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先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段经文是说到神对外邦人的怜悯，而现在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却根据圣经从历史的事实来强调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不过短短的600年之间，以色列民族就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民族。这种增长的速度啊，的确可以说是神的祝福。
这情况事实上也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叫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样数不清。可是自从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他们就开始离弃神了。神对他们的惩罚就是在不到1000年的功夫使他们被亚述和巴比伦灭亡。
等到他们再回来重建家园的时候，以斯拉记的第二章64节告诉我们，他们的总数才43000个人左右。
金佩啊，
嗯，
这实在是少数里的少数，也是圣经里常常提到的所谓余数、余种或者余民。保罗用了以赛亚书第10章22节、23节和第1章第9节的经文，不但说明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同时也是教我们从以色列人实际的遭遇来认识两件事。
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使像以色列人那样是神所拣选的，如果不顺服神、辜负神的心意、不走在神所命定的道路上，那么神一样会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
不错，第二件要我们认识的事，就是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这都是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怜悯，犯罪作恶的人早就完全被消灭了。
怎么说，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实在应该好好的珍惜神的恩典，用实际的生活行为来跟神拣选的恩典相称。
是的，罗马书第九章下面还有几节经文，因为他们的内容和第十章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留着下一次再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来查考。
好，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次所查考的信息。罗马书第九章的主题是讨论到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拣选。
在第九章里，首先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凭他们的血统，也不是靠着努力而得来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出于神信实应许的应验和出于神主权的拣选。
神的拣选是照着神自己的主权，也是照着神的怜悯。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能够得到福音都是出于神的主权跟怜悯，没有人有权挑战神的主权跟神的作为。
不错，这就是神奇妙的计划，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对我们是何等的福气啊。
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里福音的好消息吧。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再会。